我们继续来讲第六表，六道轮回，已经介绍到色界。色界呢，就是四禅天，初二三禅天各有三天，第四禅有五天，总共有一二三三三得九，九加五就有十四天，所以色界呢总共有十四天。不过在南传的阿毗达摩，第四禅天只有四天，因此南传佛教的天少于北传的一天。色界天的特性，所谓天是天人，而不是物质的天，是天人的意思。色界天人的特性，离情欲，但仍有妙色身，已经没有情欲。修禅，如果想要进入初禅，一定要离五盖，离五盖，离五盖才能够专注，才能够专注。离什么五盖呢？其中就有贪，就有嗔，要离贪嗔疑昏沉掉举，如此才能够入初禅天。因而初禅天的天人已经没有欲界的情欲，没有欲界的情欲，饮食男女之欲已经没了，要断欲才能够入初禅。可是仍然有妙色身，妙色身就是非常微细的色身。欲界的众生色身比如人动物，色身是很粗重的，并不妙。可是修禅定的时候会身心清安会变得很轻很轻很妙，甚至于是透明的身，这个叫做妙色身妙色身就是还有物质的身，这个跟无色界天不一样。无色界天已经没有物质身了。初禅天有王城之意，二禅以上没有王城的区别。初禅，我们知道初禅有三天，有所谓梵众天，梵众天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梵辅天等于是梵天当中的这些宰相各种阶级的官吏，还有大梵天，大梵天等于就是初禅三天中的王，他是最大的。初禅天有王城之意，因为才从欲界进入色界，才刚刚进入，才刚刚进入呢。玄奘大师在《八识规矩颂》中曾经提到，眼耳身三二地居，眼根耳根以及身根二地居。二地，第一地就是指五趣杂居地，那第二地就是初禅，那初禅叫做离生喜乐地。那初禅以及欲界的五趣杂居地这二地呢，仍然有眼根的作用、耳根的作用以及身根的作用。眼根的作用就是还能够看然后还能够听身根这个身体，还有这个妙色身，还有身体的作用在因而在初禅的有所谓 大梵天，以及他的臣子叫做梵辅天，他的老百姓叫做梵众天。而二禅以上更深入禅定了，定生喜乐地因而就没有王城之分也就是那时候都是定那时候的定二禅以上都是以光为特色以光为特色初禅、二禅、三禅跟所谓欲界的空居天一样，都还必须依须弥山上面的云来居住换言之呢，就是他们还没有到达四禅以前，那一个定力还不是很深，还不是很深这我们在禅修就有这个经验，你如果是定力越深的你会感觉这个身体几乎就消失轻飘飘的。而初禅、二禅、三禅呢，不像四禅那样子的深定初禅还有离喜妙乐，二禅有定生喜乐，三禅还有妙乐因此还不像四禅一样能够舍念清净，所以初二三禅的天人仍然像欲界天、夜魔天以上乃至他法自在天，都必须要依须弥山山顶的云来居住，四禅以上才是真正的空居天能够不必依赖，连这个云气都不必连这个云气都无，这是色界天的特色，色界天的特色欲界讲完了，欲界天、色界天说明完了，那就说明最高三界里面最高的无色界天。那无色界天，天不要忘记还是天人无色就是没有色身没有色身，因此就没有身形气界没有身形气界，连那个身体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在禅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体都消失的那种状态。但无色界天虽然没有色蕴，仍然有受想行识这四蕴的心法跟心所法。第四禅天是舍念清净，舍就是舍受就是舍受，因而无色界的四空天也都是舍受都是舍受但还没有灭尽，一定要到所谓灭色想尽定的时候，想跟受才会灭尽四空天，四空天的受是非常维系的舍受。那想有没有想？有，比如说初禅天还会有空无边处天，空无边处定他心还是专注于无边的空。来到第二空天呢，就是这个是无边处定就是所缘无边处的空放下，但是仍然有能观的无边处事。等到第三空天，那就是无所有处定无所有处定，也就是所观能观都已经放下了，可是放下呢虽然放下还是有， 我们称之为无所有处，这个还是一个想，还是一个想啊，非想非想，那更是维系。因而无色界天仍然有受想行识四蕴。在佛教中，如果到达了非想非想处天，可以进一步修观修慧。修慧呢，那灭掉受想，我们称之为灭受想禁定。灭受想禁定，但是还有行蕴跟识蕴没有灭啊。等到灭掉行蕴跟识蕴以后，就证阿罗汉果啊。灭掉行蕴跟识蕴啊，等于啊，等于就是五上分解啊，五上分解啊，一一的断是阿罗汉相啊，阿罗汉相，然后进入阿罗汉果啊。这五下分解断了，五上分解更进一步断。五下分解是断欲界啊，这断欲界的五种分解，就是欲界的五种烦恼啊。欲界的五种烦恼都五下分解都断完了，就是阿罗阿那含，就是阿那含果。那阿那含果虽然这一世没有证阿罗汉，但死后他立刻往生到第四禅的五空居天，或称之为净居天，在那边啊醉完，到五净居天的寿命结束了，就是证阿罗汉果，也就是最晚最晚，就是在五净居天的时候，把五上分解给断掉，五上分解一灭掉，就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果，那就是有余一涅槃，有余涅槃啊，这个是无色界。因此无色界呢，还有这个心。心所法的四蕴，四蕴啊，所以无色界，我们在讲世间的食物啊，断食、促食、思食、事食啊，无色界天没有断食，但仍然。还有处食，还有思食，还有事食。处食为什么还会有？还会有所处？处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还要心注意无边处空、无边处事，以及无所有，还有这个非想非想处定啊，他还会去处。还会去接触这些，那思识跟事实当然还有，没有离开三界轮回之前，仍然有事实。至于思识，它是非常维系的，非常维系的想运跟行运啊。最后我们讲天人五衰。这里的天人五衰主要是讲欲界天啊，这因为欲界天还有欲望啊，还有欲望啊，可是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没有欲望啊，因而色界天无色界天不会像欲界天的天人一样会想要打扮自己，头上插花让身体很漂亮啊，然后居住的天宫很漂亮，没有啊。如果讲天宫啊，那个都是在欲界啊，欲界才有说啊，食衣住都非常好 都非常美丽。当我们讲天人五衰的时候呢，那是指欲界天，指欲界天。那至于色界天，有没有这些衰的情况？没有这个肉体的衰，但是有心理的恐惧，因为色界天、无色界天，在寿命尽的时候，知道自己就要堕落到下三道，尤其堕落到地狱道，知道自己啊下辈子就是很苦的地方，因此心里就会起很大的恐惧不安。虽然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欲界天的天人五衰，没有这个肉体上物质上的这些天人五衰，但心里的恐惧还是会有。那欲界天有没有心里的恐惧？当然有啊，当然有啊。不过欲界天光是身体，光是物质上的五衰就已经够令他们烦恼了。这个天人五衰，第一个是衣裳垢腻啊，这个欲界天的天人还有欲望，穿漂亮的衣服都是透明的轻飘飘的，可是来到临终的时候啊，这些很干净很漂亮的衣服啊，就有了很多的污垢啊，很多的污垢啊，很多的油啊，很脏就出现了，是吧？那第二个是头上花围，他们头上插的花啊，如果寿命未尽之前呢，头上插的花啊，永远都是很漂亮的、很鲜艳的啊。等到命终的时候，头上的花就开始枯萎了啊。那是第三呢，身体臭秽啊，在有寿命的期间，这个欲界天的天人啊，都是香气浓郁啊，香气扑人的啊，因为他们吃的食物啊，不是像我们欲界的人畜生一样啊，吃的天人吃的食物都是天厨妙供，都是妙食啊，都是非常轻，我们讲啊，就是啊，非常清淡的，非常妙的，不像我们吃的都，有很多的这种污垢啊，尤其现在都吃很多的农药，很多的化肥，那当然身体就会发臭。但是天人，他那个天使不会，啊，天使不会哈，可是，在欲界天要命中的时候，身体上面这个臭味就这个发散出来了啊。第四呢，腋下汗出啊，这腋下汗出会流汗啊，那当然整个身体也都会流汗啊。这个就是啊，印度人因为是在热带地方啊，他们经常会碰到的腋下汗出。啊，如果佛陀出生在阿拉斯加寒带地方，绝对不会有这种天人五衰的状况啊，不会有啊。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神话，这些都是想象啊，这些都是跟当地的地理啊、天文、人文、地文都是相关的。那第五，不乐本座。啊，天人寿命的时候所坐的这个椅子啊，都是很高大、很高啊，就像一些大师在讲课的时候啊，都是高坐啊，那就像天人一样啊，非常威风啊，非常威风啊。但是天人在病要寿终的时候啊，那个再好的高广大床，那些高椅啊，都不想坐了啊，都不想坐。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们就要 堕落到地狱道去。为什么堕落到地狱道去啊？因为在天人的寿命期间都是享受，都是享福，没有贡献过啊，没有贡献啊。这个就好像如果做人福报太好了啊，都是别人服务他，都是别人给他吃，吃好吃好吃的太好了，那就很快就会死啊，那就是到最后哈、啊，什么毛病统统跑出来的，身体的毛病都跑出来了哈、啊。我们再来看色界天的成住坏空啊，色界天的天人虽因禅定力很坚固，没有男女欲望，可是仍有男女相。在坏劫的时候，初禅以下的世界都被毁坏啊，这个是指火劫啊。火劫呢，会把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娑婆世界烧坏，同时把初禅给烧坏啊，因而。火劫一发生的时候，初禅以下的世界都被烧坏了啊，这个就是成住坏空啊，来到了坏烧坏初禅以下以后，就进入空劫啊。进入空劫是指这个物质世界不存在，但是精神世界仍然存在。那这样子也许我们就问，那些娑婆世界四大部洲啊，或是须弥山的那些四天王啊，刀立天等等，这些欲界天跟欲界的六道众生哪里去了啊？如果是根据佛经的讲法，当然不是佛说的，这个是俱舍论里面的讲法啊，因为人啊见到棺材才会流泪啊，当这些欲界的六道众生在坏劫的时候大家啊会提起修行的心啊，糟糕了，这个世界啊越来越坏，越糟糕越糟糕越糟糕，因此就赶紧修行。那赶紧修行啊，就咚的一下子，大家通通跑到二禅天去。我们的世界还没有那么坏啊，所以呢，我们并没有修行的精进心啊，真的，我们没有修行的精进心，打乱了算算啊。大家把学佛都当作消遣时间啊，都当作啊这个有空的时候才来，其他的事情都比修行还来得重要，这个就是欲界的众生。在欲界的众生就是这样啊，对修行啊都没有精进心啊。如果讲得很难听，可惜说在希望啊，不知死活啊，不知这个轮回之苦，以解脱道来讲，不知轮回之苦。当然大家可能都有空性思想啊，因此呢能够观到苦乐不二，这样子也不错了啊。如果没有空性，没有空慧的话哈、而大家不知道要修行，那就有一点啊，这个太疏忽啊，这个成住坏空啊，在这个坏劫的时候，欲界的这些众生啊，就会赶快修行。那修行至少心啊，哇，不敢这个乱跑啊，不敢再追逐五欲啊，追逐这个欲界的五欲啊，因此心就会定下来，定下来啊，那就会啊进入这个二禅啊，这样子就是欲界的这些众生啊，然后初禅天的这些众天人也是一样，因为一直到这个火劫来的时候， 会把欲界烧坏，把初禅天烧坏，因此大家那个心特别专注，一专注了就往生到二禅去啊，就是俱舍论里面的说明哈啊，有关于这些佛在阿含经不讲的啊，因为佛在阿含经所讲的只是讲苦集灭道啊，其他的都不讲啊，有关于玄学方面，有关于哲学方面，佛其实不讲的啊，在阿含经他都是很现实，都是讲这个苦集灭道啊，鼓励大家苦集灭道修道，赶快去得到五阴空的空慧啊，无我的空慧啊，就这样。那我们再看呢，这个坏劫的时候，这里是指这个火劫啊，如果是水劫呢，到二禅也会淹坏。风劫到三禅也会坏，这边是指火劫。在火劫的时候，初禅以下的世界都会毁坏，而后由坏劫就进入空劫啊。那劫就是印度人古时候最长的时间单位，所以这个空劫呢就会很长很长，空劫很长很长，然后世界开始在出现，那个是成劫啊。因此佛教有没有一个开头？没有开头的。当我们讲说成住坏空成劫的时候，世界慢慢在形成，慢慢在形成，并不是说成劫之前没有世界，成劫之前是有空劫，空劫之前有坏有义有成住坏空这样子变化的。因此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通通是无始无终啊，就是像轮子一样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转一直转啊。在成劫的时候，初禅以下的世界啊就慢慢这个出现啊，来到住劫。一开始时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表啊，这个土地啊，就地面就慢慢形成啊，慢慢形成，有地如自然产生，那色界光阴天的天人那个福报享尽了啊，福报享尽了，也就是必须要从光阴天下来啊，那一下来到地表就被地主所引诱啊，所引诱，那就到了地上，就吃了地主，使身体变重而失去飞行的能力啊，这个称之为最初的人类啊，因为色界天还有男女之别啊，那就这样子呢就。有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啊，而没有天衣的遮蔽，露出身体，男女互见到彼此的身体时候产生情欲，而组织家庭繁衍后代啊，这个是古印度人的神话故事啊，我们了解这个神话就好了。那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啊？对于生命的起源啊，各有不同的讲法，各个宗教有各个宗教不同的讲法，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神话故事啊，生物学有生物学的讲法啊，宇宙学天文学有宇宙天文学的讲法，物理化学各有其讲法啊，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话就好了啊，因为这个不是佛法的重点，我们是了解以后再读经论才知道他在谈什么啊，那是不是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没有把握，因为这个是世俗地的东西，这个世俗地的东西是随着时空而改变的，这个是神话啊。在大乘佛教里面 有一部经叫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啊，这个是东密，也就是中国密宗里面的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胎藏界在中国密宗、唐密宗，有这个所谓曼陀罗，就是这个坛城，有五方佛，而五方佛当中有一尊佛，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在五方佛当中是最尊贵，因为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是他讲出这个佛法的，那他叫《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里面谈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天人，有一个天人，他寿命将近，他知道会堕落到地狱去，因此产生恐惧，那就有人介绍去跟释迦牟尼佛见面，那请释迦牟尼佛帮助他，看看能不能够让他不堕落地狱。那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部经，当然这个生命中一定有陀罗尼，也就是有这个咒，佛顶尊胜陀罗尼咒，陀罗尼就是咒，等于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咒。那这个咒的功德能力是什么呢？是可以消除罪业，免堕三恶道，所以很多人诵尊胜陀罗尼。那为什么诵尊胜陀罗尼因为很害怕来世变成地狱恶鬼畜生，所以就赶快念尊胜陀罗尼就免堕恶道。那免堕恶道这个就是密宗里面这个密宗里面有很多有六种方法，我们称之为不必修行但这六种方法呢就可以得解脱比如说有见解脱，有闻解脱有佩戴解脱，有触解脱，有尝解脱因此密宗经常吃甘露丸你就尝到了甘露丸你就可以解脱了那这个尊胜陀罗尼这种咒呢就是持诵也是舌头这个是舌头你一持诵就可以得解脱那不必修戒定慧那你只要修这个陀罗尼或是其他的佩戴解脱佩戴什么呢哇你佩戴上师的这个照片或是佩戴这个吉祥的那个袋子那就可以得解脱尊胜陀罗尼。尊胜陀罗尼呢就可以消业障所以业障能不能消如果在南传佛教来讲是不能消的必须要靠自己的戒定慧。但是在大圣有各种各样的法门可以消业障免入三恶道这个就是尊胜陀罗尼经天介绍完了我们来看这个阿修罗阿修罗梵文巴利文都是叫做阿修罗就阿修罗阿修罗的意思就是非天非酒无端正等等的意思为什么叫做飞天因为他有天人的福报却没有天人的功德有那个福报但是那个德恨不够 所以称之为飞天。那为什么称之为飞九啊？这个飞九就是说这些阿修罗哈啊，这个印度人想象阿修罗啊，拿大海水来酿酒，来酿酒，海水是咸的啊，所以酿出来酒很难喝，啊，很难喝啊，因此他就不喝。他看到玉界天的天人，哇，喝了酒，不只是威士忌，还有什么伏特加，俄国的 vodka， 哇，那种啊，当然还有中国的茅台，台湾的高粱酒，哇，那种绝顶好喝的酒，这些天人呢，他没有那种功德，他拿这个海水来酿酒，酿出来酒很咸，那就不喝了，一气之下不喝，所以称之为飞酒。可是看到玉界天天人喝的酒都是那么香醇，因此起嫉妒心，就经常对这个天人来挑战啊，来挑战啊，那个称之为飞天飞酒无端正。这个无端正啊，就是很丑陋啊。可是阿修罗的女阿修罗啊，却很漂亮。男阿修罗很丑啊，男阿修罗很丑，女阿修罗是非常漂亮的啊。这可能是印度人的神话，他们的想象啊，因为女孩子很漂亮啊，因为女孩子不必像男人这样子夏天工作啊，那操劳加倍死啊，天天要晒太阳，风吹雨淋，女孩子很漂亮，很漂亮啊，女阿修罗是很漂亮，可是女阿修罗嫉妒心特别强啊，可能也是他们观察啊，这种女性啊，这个嫉妒心比较强啊，很漂亮，很骄傲啊，这个。很美丽啊，因此啊，这个天人很喜欢阿修罗的女孩子啊，那经常啊会跟他们结婚啊，结婚啊，就是阿修罗。那所以阿修罗一直在跟倒立天在打仗。我们看六道轮回图就会看到啊一个譬喻。阿修罗道种的果树呢，是在阿修罗道，可是果子长成以后是在天道那里，是天人在享受啊。因此他一看到自己辛苦种的水果结果都是天人在享受，那嫉妒心就很强啊，很强哈，就跟倒立天一直在打仗，一直在打仗啊。不过阿修罗后来这个神话说也被佛降服啊，也可以变成天龙八部护法之一啊，这个都是印度人的神话哈啊。那我们从这个语言学来看阿修罗啊，这个阿在英文里面也有这个阿，拉丁文的 ANUNA 啊，英文都有啊，这个是字根是一样的。而所谓的 Sura， 我们讲过 Su 就是善，就是美啊，它有天的意思，端正酒等等的意思，因此 Sura 啊，那就放过来啊，就是飞天啊，丑陋啊，丑陋，而且呢，这个飞酒啊，等等啊，这是阿修罗。不过有一些欧洲的语言学家啊，语言学家哈、啊，就这样子的考证啊，当然这个不见得是对的啊，这是欧洲的语言学家啊，这语言学家认为阿修罗不是由阿跟苏拉合起来的啊，而是由北欧神话中的阿雪啊， 演变而来的，或者是跟波斯的阿胡拉啊，这个波斯有阿胡拉的神话而来啊，那个都是神啊来的啊，这个的意思呢，有大王王宫的意思啊，这个是现代的欧洲的语文学家啊是这么说明啊。不过我们如果从佛教发展在印度啊，应该是以印度的神话啊比较正确，依照印度的语文来说明会比较正确啊。固然印度跟欧洲啊的民族是同样一个民族，都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啊，但是经过几亿年的发展，就慢慢有所不同啊，就进入印度，就有印度不同的诠释法。我们再看《楞严经》啊，《楞严经》啊，把这个佛经，不管小圣大圣，里面的各种内容都加以扩充啊，就是扩充到很大很大啊。当中啊啊，有关于阿修罗，楞严经就分为四种的阿修罗。第一种是鬼道的阿修罗啊，鬼道的阿修罗。与恶鬼道，与鬼道以护法力成就神通，然后进入虚空，这个是从卵生的啊。所以恶鬼道中有一些叫做厉鬼啊，厉鬼呢就是脾气特别坏啊，那些厉鬼啊，专门找人麻烦的，这个是《楞严经》所说的第一种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第二种是人道的阿修罗，人道的阿修罗，它是从天道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哈、啊，从天上被贬到人间来的。啊，被贬到人间来，这是胎生，啊，那就是人道的阿修罗。人道的阿修罗就是嗔恨心特别强，啊，特别喜欢跟人家挑战。你说他没有能力吗？能力很强，啊，可是呢，就是啊，经常要找人麻烦，那就是人道的阿修罗。那还有一种就是天道。里面的阿修罗，天道里面的阿修罗执持世界力刚无畏，能够与初禅大梵天王或者是刀立天的天主第四天啊来争夺权力，这个是化身的啊，这个是天道的阿修罗。同样，第四种是畜生道的阿修罗，啊，畜生道的阿修罗，下列的阿修罗生于大海心，就是大海之中啊，啊，然后就沉入大海中的血口，这个是私生，那是私生，啊，这个《楞严经》讲了很多种十二类生，十二种出生的。方式啊，他把阿修罗就分为鬼道、人道、天道、畜生道啊，只有这个地狱道没有阿修罗啊。那为什么地狱道没有阿修罗？因为地狱道太苦了啊，从头到尾都是在苦啊，苦得要命了，那脾气都发不出来。啊，因为没有时间让你发脾气。好，我们来看阿修罗的业因啊，为什么会出生为 阿修罗啊，那大部分佛经都讲阿修罗的因是因为前辈子嗔慢疑啊当中没有贪没有吃，如果是贪大部分就堕落到鬼道去，如果吃大部分都是堕落到畜生道啊。而这个阿修罗呢就是嗔慢疑啊，嗔慢疑。佛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卷一就提到是一种业因啊，身口意三行为恶啊，就是恶事情做了是可是不是很大的恶啊，有骄慢我慢增上慢大慢邪慢啊慢慢等等啊，这个就是阿修罗的慢的因啊。舍利弗所问经啊提到投生阿修罗的业因为自强不随善友所作净福，好逐幻为之人作诸邪福，旁与邪师甚好布施，又乐观他斗松，故受精神啊。这是前辈子呢自强啊，那个心力很强啊，这个志向很大啊，可是不随善友，不随喜善友所做的清净福报，他也会做福报，可是做的是邪福，同时好逐幻味啊，很喜欢啊那些有的没的虚无的东西啊，亲近邪师，也喜欢布施啊，但是啊乐观他斗松啊，喜欢看人家这个打架了，人家这个斗争啊啊，因此来世就往生阿修罗道。我们再来看来恶鬼道啊，所以在人道中我们接近最多的就是畜生道，那其次呢就是恶鬼道。当然阿修罗是片于其他四道，除了这个地狱道以外其他都有这个阿修罗。而这个恶鬼恶鬼当然不一定完全是恶啊，它梵文叫 Preta， 而巴利文称之为 Peta 啊 Peta 啊。恶鬼啊或是鬼呢又称主妇鬼啊，主妇鬼梵文叫 Peter 啊，不是 Peter 哈、啊、他是 Peter 啊，意思就是父辈父系，和英文发的同一个词源，所以在英文里面啊，你如果有这个 P 开头的啊，或是法文 Bahri， 那就是父亲的意思。那在中国说文解字里面讲到鬼，鬼者归也啊，鬼者归也，贵贵贵啊，闽南语贵可是归归啊，个归个登梯个掉回去的意思，因此跟这个印度啊，把鬼当作是父辈父系啊，大约有相同的意思啊，这个是印度固有的时候信仰，哎，就是我们的长辈过世了以后啊。这个是中国人称之为鬼，就是鬼啊，称之为鬼，死后为鬼，因此鬼并不可怕。如果用这种意涵的话，那鬼都是自己的长辈，都是自己的长辈，所以我们还怕什么鬼？ 不必怕鬼啊，我们的长辈应该是不会害我们的啊，这个是最原始的定义。那后来就慢慢有所变化，有所变化啊。那在佛教啊，这个俱舍论等等这些部派佛教啊，就开始啊有了种种的讲法。为什么部派佛教这些论师啊所讲的这些内容会超出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所讲的呢？因为佛在阿含经所讲的都只是苦集灭道，也就是如何断苦因啊，如何没有苦而已啊。但是释迦牟尼佛死后了啊，这个婆罗门教其他的外道啊，就提出种种的理论，那跟佛教的大师啊相辩论，那就佛教大师啊为着跟他们辩论啊，就开始啊有了这些所谓的世界观、宇宙观，或者是种种的轮回观就跑出来了啊，就跑出来了啊。因此，这个佛教后来啊就慢慢啊，这个本来只是自己的死后的祖先啊，就慢慢演变成离灭魍魉的鬼神精怪啊，他是天人 Deva 啊所使用的啊，所差遣的。印度人传说世界最初的鬼王称之为 Peter 啊，也就是 P-I-T-R 啊，那个 R 底下要一点， R 底下一点怎么练呢？要练成 R-I R-I 啊，这叫 Pitri Pitri 啊，很轻的啊，中文翻译成必多啊 Pitri 啊，是祖先辈啊，这是祖先辈啊，最早的鬼王啊。那这个有一点像台湾的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有祖灵啊，这祖灵啊，台湾原住民说啊，这个祖先死了啊，他们的灵不会灭掉，他们的灵会回家，会回家来保护啊，来保护后人啊，那一种灵叫做祖灵啊，那祖灵啊，在这个原住民啊，尤其是泰雅族，泰雅族啊，应该比较正确的发音要泰尔啊，牙后面还有一个耳，有一个 L 的音啊，不是我们现在简称泰雅，应该泰雅尔，泰雅尔。那泰雅族里面有祖灵之说啊，他们的祖先死了以后就变成祖灵，那祖灵在泰雅语里面就叫做 Tulux，Tulux，T-U-L-U-X， Tulux 啊，那这个 Tulux。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神灵，神灵跟祖灵不一样，祖灵是从神灵那边来的，神灵等于是造物主，这个祖灵就是一切众生都是神灵所创造，那也是练成 Tulux， 练成 Tulux， 不过怎么区别？你用罗马拼音的时候。T 如果用大写的就是神灵，就是造物主，如果用小写的那就是被创造的种种生命，这个原住民有祖灵，有祖灵崇拜啊，这个祖灵崇拜长辈死了会回来保佑后人，保佑后人，这个原住民后来为什么都改信基督教啊？ 固然是基督教传教士啊，都一辈子在山里面服务原住民，但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啊，因为他们信仰有神灵，而神灵 Dulux 那个就是造物主，那跟基督教的上帝一模一样。还有原住民呢，一看到台湾的佛教啦，或者是民间信仰偶像很多，他们就觉得非常怪啊，我们那个祖灵祖灵的那个祭祀堂里面没有偶像的啊，这些原住民呢一看到这个汉人的信仰啊，哇，那个神明神像特别多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不喜欢啊，他们不喜欢啊，他们认为这个主灵就是精神，精神没有这个肉体的啊，没有偶像的。诶，那这一点呢也跟基督教啊伊斯兰教类似，因为他们不拜偶像，所以原住民啊几乎都信仰基督教，这个有他的原因啊，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如此的尽心，如此的服务照顾原住民，但是同时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几乎是类似，因为他们相信死后灵魂是不灭的，那跟基督教也相信死后还有灵魂，还要到上帝那边去，你不信上帝就要到地狱去考一考啊，去山温暖一下，然后才回到上帝那里啊，这个就是台湾原住民的信仰。那这个印度也是一样啊，所谓的鬼本来就是自己的祖先，也是跟徐顺所说文解字说鬼者鬼也，那是一样的意思。那后来慢慢的鬼王就变成了阎摩罗王，阎摩罗王那就是 Yama Raja， Raja 梵文里面就是国王的意思，所以 Yama Raja 那就是阎摩罗王啊。这个 Yama Yama 我们知道就是夜摩天啊，就是空居天，欲界天空居天的第一天。我们还要知道如果有个 MA 啊， MA 啊经常都是跟死有关啊，这个英文也发展出 mortality 啊，就是 mortality 就是死亡率啊，死亡率啊， immortal 就是仙人不会死的啊。那 Yama Raja 啊，这个印度梵语叫 Yama Raja 啊， Yama 啊，传到中国这个音就变成阎罗王啊，就变成阎罗王啊，或者甚至发展出十殿阎罗王，阎罗王审判的民间信仰啊，的民间信仰啊，这个是鬼啊，它发展的过程啊。